朋友们好，昨天呢，咱们国足啊，在世预赛亚洲区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中，在领先两球的情况下，被新加坡连追两球，最后呢，2-2跟人家战平了。那这次国足的这个比赛的呢，八哥也不太想聊啊，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好聊的。吴磊的那个点球，当时如果说能罚进去啊，那后面啥事儿也没有。不过呢，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还是得聊一些话题啊，咱们还是来聊一聊目前欧洲杯预选赛的几场附加赛，来看一看今年夏天举办的欧洲杯还有最后三个名额会花落谁家。这次呢，欧洲杯预选赛附加赛分了 ABC 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呢有四支球队，小组赛呢分两回合啊，单场决胜负，每个小组的最后的胜者晋级欧洲杯的正赛。目前 A 组的两组对决呢是威尔士对阵芬兰队，波兰对阵爱沙尼亚。那由于巴萨的莱万呢，他是波兰人呢、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比较关注的啊。但说实话，这也是这个小组实力差距最大的一个对决。那波兰队最终也是兵不血刃啊，5-1大胜爱沙尼亚。莱万在这场比赛是首发打满了全场，还奉献了一个助攻。那可能波兰队是早早领先了，这个莱万的这个全场的一个比赛的发挥呢，我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啊，并不太出彩，估计我觉得也是害怕在国家队受伤，影响接下来在俱乐部的一个发挥。而今年夏天呢，将要转会国米的泽林斯基，这场比赛发挥的确实非常好啊。下半场呢，他还打进了一粒头球，而且全场比赛，泽林斯基还送出了至少三次的关键传球。说实话，泽林斯基这个传威胁球的这个能力啊，在意甲中已经是得到了验证的，还是非常强的。在那不勒斯他就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进攻型中场的这个视野和能力。那现在呢，泽林斯基因为之前跟那不勒斯因为续约的事儿啊，双方是有点矛盾啊。最近的这些意甲比赛也说实话也没怎么上场。但这次国家队的这个发挥啊，发现他并没有出现什么状态急剧下滑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只要他保持好这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相信波兰队啊闯进欧洲杯的正赛希望很大啊。而他们这次第二回合的对手呢是威尔士和芬兰的胜者。结果呢，这场比赛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啊，威尔士是4-1大胜芬兰。本来以为芬兰再不济啊，那也可以跟威尔士这样一支球队打个有来有回啊，不至于说被威尔士全场碾压。说实话，威尔士这次根本就没给芬兰队任何机会。你看他们阵中有几位在英超球队效力的球员，在这场比赛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在热刺效力的前锋布伦南·约翰逊，这场比赛呢在下半场就打进过一球。而在中场方面，目前效力于英冠利兹联的阿姆帕杜，那这次作为威尔士的一个中场大脑，他总共送出了4次关键传球，而且呢在中场也是攻守平衡啊，把威尔士的中场是打理的井井有条。你别看威尔士很多球员都是在英格兰的次级别联赛英冠联赛踢球啊，但说实话很多呢都是在英冠排名靠前的能够打进英超的球队，比如说像南安普顿啊、利兹联啊，这些都是上赛季从英超降下去的球队啊，所以这些球队的威尔士的球员的实力还是有的。而芬兰队啊这次的这个发挥说实话有点让人大跌眼镜啊，只能说啊威尔士队的这个发挥太好了。本来呢威尔士像贝尔退役之后啊，很多人还挺担心威尔士的这个更新换代的，但现在来看啊，我觉得还是有点多余担心了啊。那接下来就是27号跟波兰队的之间的这个生死之战了。那对于这场比赛呢，我还是更看好波兰一些啊。威尔士队虽然他的实力不弱于波兰队，但威尔士的这帮年轻球员面对经验更加丰富更懂得使用身体的一个东欧球队呢，可能在经验这一块会吃亏的。再加上波兰队又有莱万这样的超级中锋，其实有的时候球队中有一名巨星啊，往往在这种关键比赛中就能发挥作用。而且呢，威尔士历史上跟波兰队总共有6次交锋，这6次交锋呢威尔士全都输给了波兰，所以我觉得从心理层面还有历史交锋战绩包括球员的个人能力啊，我是觉得波兰队的晋级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那说完 A 组啊，再来看一看 B 组的两场。这两场对决的这个悬念按理说应该不大啊。你看乌克兰是2-1赢了波黑队，冰岛呢是4-1大胜了以色列。 乌克兰你别看他现在这个国家在打仗啊，但是在足球方面他们还是很认真的。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双方是互交白卷，下半场呢，乌克兰先是送了一个乌龙球，那直到比赛进入到第85分钟啊，快结束的时候，乌克兰队才由亚姆列丘克啊在禁区抢点横扫破门，扳平了比分。在三分钟之后啊，亚姆列丘克呢又助攻多夫比克头球破门，实现了逆转。乌克兰在这场比赛啊，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掌控比赛节奏的。博黑队你看全场被乌克兰队逼的只有七次射门，而且呢只有两次射正了球门范围内。其实波黑队啊，在小组赛他其实就踢得不好啊，十场比赛三胜七负，他们能进附加赛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欧国联的一个成绩啊。而乌克兰队呢，在小组赛其实表现还是可以的啊，差点啊小组赛中挤掉了意大利，直接进入正赛，所以说他们这个实力啊还是不错的。不过乌克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有，那就是他们的这个进攻终结能力啊不强。那以前呢倒是有像舍甫琴科这样的超级核弹头啊，但是自从舍甫琴科退役之后，乌克兰队这个前锋的这个得分能力啊一直都不强。他们在小组赛八轮只打进了11个球，场均也就进了一个多一点。这次的他们的附加赛的第二轮的对手呢是冰岛队，那冰岛队呢这一轮是4-1大胜了以色列。说实话我对冰岛队不太熟啊，以色列呢稍微知道一点，就是他们队内有一个很强的前锋叫扎哈维。那这个以色列前锋扎哈维呢，以前还在咱们中超的深圳队踢过球，他的这个进球能力是超强的。当时呢从中超深圳队离开之后就去了荷甲的埃因霍温。但这次啊，扎哈维我觉得也是遇到了咱们跟吴磊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关键的点球没有罚进去啊。当时呢第80分钟以色列是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当时呢以色列是1-2落后的，那如果这个点球扎哈维罚进去的话，那后面的这个局势可能就不好说了啊。但是扎哈维罚丢了这个关键的点球啊，之后呢以色列也是一泻千里，又被冰岛干进去两个，最后呢1-4输给了冰岛。那冰岛下一轮是27号打乌克兰。说实话对于这场比赛我是相信有阴谋论的啊。那是什么阴谋论呢？那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呀现在有非常强的一个政治需要，需要他们来参加这次的欧洲杯。他们这个国家因为都知道啊，现在正在跟打仗在，乌克兰呢也需要一个向欧洲人民展现自己，同时呢能够让自己发声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欧洲的民众同情他们支持他们，那欧洲杯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我是觉得欧足联有可能啊会通过另外的手段来保送乌克兰进入正赛。当然了，这个纯粹是八哥瞎扯淡啊，大家听听也就行了，当不当真啊。说实话论真正的球队的实力啊，冰岛队我觉得是强于乌克兰队的。这次可能裁判啊会在这场比赛有可能啊会关键因素啊。那说完 B 组再来看看 C 组的这两场对决。这两场对决其实也没什么悬念。格鲁吉亚是2-0赢了卢森堡，希腊队是5-0大胜了哈萨克斯坦。下一场呢希腊是要打格鲁吉亚。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很难猜啊。你看格鲁吉亚呢他有一位在五大联赛在意甲中踢球的克瓦拉茨赫利亚，也就是大家说的克球王。而且在后场呢还有一位在西甲瓦伦西亚踢球的门将马马尔达什维利。这个门将啊现在已经展现了能够在欧洲顶级豪门担任主力门将的一个潜质。他年仅才23岁，身高已经是1.99米，这个臂展更是夸张的不得了。听说这个夏天切尔西啊想买下他。格鲁吉亚呢此前在小组赛的阶段发挥其实并不好，但是他们去年在欧国联的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也拿下了一个附加赛的名额。而希腊队呢在跟法国、荷兰、爱尔兰这样一个强势的小组中能拿下4-1-3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实力还是不错的，起码能够具备跟这些强队一较高下的能力。那27号对阵格鲁吉亚，我更愿意相信希腊队能够晋级。那最后总结一下啊，我是觉得欧洲杯的最后三个名额会落在波兰、乌克兰和希腊的身上。那对于八哥的这个看法呢，大家认不认同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说出你自己的想法。那咱们27号再来回看一下八哥的这个预测 到底准不准？那如果不准啊，也欢迎大家留言骂我啊。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下期再见。